好，我们前边把这个佛法的大义跟佛表述这个佛法大义分的三个阶段，哎，大概介绍了一下。要是用这个话来概括呢，就很简单了。佛法大义是说，面前是梦，从梦中醒来就是彼岸，就是圣者，哎，就见到世界真相了。世界真相是什么？是三界唯有心，万法唯有识。每个人的本质，你的本质啊，就是你那一团记忆，哎，那是你的本质。你的一切都是那个记忆决定的。你现在留下什么记忆，就把你的命运、梦境往什么方向来这个引导。哎，你的命运完全是由你自己造成的。这是佛法大义，哎，分的三个阶段就是，一开始找佛要破烦恼的人，佛就只好给他讲一点佛法，就是梦中没有人。然后他把烦恼减轻了之后，他觉得这个分别也是烦恼，这个大乘啊是破分别的烦恼，就是我起床就得想我今天要干什么呀，我要去哪儿啊什么，这个分别也是烦恼，因为分别就可能分别错。你做选择就可能选择错，就是这叫比量分别，就是什么事儿都是分成二，然后比较而言，这样来那个做出来的抉择就可能是犯错误。那怎么能不犯错误呢？就是限量，限量看的。什么叫限量？我们现在就有限量，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看到的色声香味触，就是我们看到的颜色就叫限量。什么叫限量啊？就是你睁开眼自然现前的东西，不需要你分别，就自然就我们一睁眼颜色自然现前，这叫限量，哎，自然现在你面前。声音也是限量，身体感觉也是，你早晨睡醒之后声音味道什么这个身体的感觉一下不用你分别，自然现前，是吧？这就五种限量。限量是不会错的，你那个比量就可能错。什么叫比量？就是我一看，哦，今天是星期几啊？今天我得什么事儿啊？你这么一分别，哎，你开始选择就有可能选择错了，比量就可能犯错误，限量就不会犯错误。所以我们在梦中啊，就经常可能犯错误。那怎么不犯错误呢？就是从梦中醒来之后，一下都就变成限量制了。什么呀？全什么都是限量看到的，你。看其他众生心，他现在正在想什么呀？一下他那个心里正在做的那个梦出来了，他心里想的什么都是直接看见的，不用你猜。所以佛有他心通啊，什么这个那都是现场看到的。哎，你正在做什么梦，你正在想什么，你昨天正在想什么，你上辈子正在做什么，你都有记忆啊，佛都是现场看到的。所以佛他就不会犯错误，哎，不会说错。这个佛法的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断烦恼的人，说怎么断烦恼？佛说实际上不存在你说的那个灵魂。哎，刚才下边问说他怎么证明啊？这不用佛证明，你谁说有灵魂谁来证明，谁举报谁举证，对不对啊？你说有灵魂，你凭什么说有灵魂啊？你见过啊还是什么呀？有人说见过，我看见这个人一死有个魂跑出去了，那是中阴身，那个东西只活七天，那个东西也是生灭变化的，不是那个不变的，七天就没了，最多生中阴身最多七七四十九天，一定就投胎了，一定就到这个其他道去了，那不是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。所以你谁也没见过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，哎，就是这不是佛说没有，你说有，谁说有？你拿出证据来，拿不出来。哎，这就证明这是人猜想的一个。好，断烦恼的佛就说，梦里头实际上没有那个灵魂，你不要为那个不存在的东西去争名夺利、贪嗔痴，那你烦恼就来了，都是自找的。哎，你不要为自己找那个烦恼。然后呢，他烦恼没有之后呢，他有咱们说了，粗烦恼没有了，我不发火了。哎。但是呢，细烦恼就是这个分别的烦恼，这要求高了，贪心来了，这分别的烦恼能不能断？佛说可以， 不要分别，你从梦中一醒全是现上看，不会错。哎，谁现在干什么，刚才干什么，前辈子干什么，跟谁跟谁，上上辈子是个什么关系，这一辈子他所以有这个果报，你全看得清清楚楚。哎，所以呢就是分别的烦恼可以断。我们凡夫的智慧叫分别智，初地以上一直到佛的智叫无分别智，就是没有我们凡夫这个还得分别比较选择，没有这个分别了，都是限量智，都是一看就明白。哎，这是这个从梦中，这是前边两个阶段，就是第一个阶段呢断烦恼，说没梦里没人，然后他说我要断分别烦恼，佛说梦里这一切法也没有，哎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都是梦。你从这个梦中一醒来，分别的烦恼也断了，哎，你就永远不会犯错误，什么都是现上看到的，哎，直接现上智。这就是第二阶段，中观，就是能让你从梦中醒来。从梦中醒来之后，人们有第三个问题就问：醒来之后那个真实的世界什么样啊？佛说：三界唯有心，哎，所有众生的心都重合在一起，一个人一个记忆的组成的大圆球，哎，好了，全部佛法就是这样，我们讲完了，讲完了，现在呢，我们来这个把佛说的那个原文经文我们过一遍，哎，跟原文对一下。这个佛这个三十判教呢，是在一个叫《解深密经》的经里头这个说的。这个《解深密经》是解什么深密呢？它是解开甚深密意的经，解开最深秘密的经。说什么是最深的秘密啊？就是我们那团记忆。记住，这个世界上你找原因，找原因。说刚才我们在那儿说，西医广承认肉眼看到的，那是多表面多肤浅的现象啊，所以他治标不治本，他因为看不到本，连穴位经脉他都看不到，什么气他更看不到，他就不承认。实际上那个气，元气、中气、营气、胃气，哎，经脉、穴位，这是人的真正发生问题的那个核心的地方，这是病因产生的地方。西医根本就不知道，他只好治标，他治不了本。哎，说中医他就能找到这个，哎，五脏六腑这个气，哎，什么叫元气，什么叫正气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这是根本。所以好多病啊，你看西医叫的名字你知道，那个说叫什么什么综合征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是什么病，哎，综合征就是起名字谁也会起，是不是啊？就是找不到原因就叫综合征。好多病它都是，所以好多药呢，西医那叫药嘛，叫终身服药。终身服药就等于这药不治病，这药不治病，治病就应该吃了这药好了，这才叫治病，找到病根，没找到病根，维持现状是吧？维那个治标不治本，不治病。为什么？他不知道病因，所以找病因，找病因。说中医比他那当然层次高了，高明的多。你看中医没有那个什么非典来了，西医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知道什么引起的啊，没有药。中医都在中医的那个理论之内，是吧？你根据什么阴阳怎么平衡，早都就是用那个方治，没有问题，是不是啊？非典中医表现非常突出，没有办法的。说这个解，这是讲一个医学方面治身体的病。你还要找原因，说这个人为什么富，那个人为什么穷，哎，这个人一辈子辛辛苦苦，但是呢没有好报，那个人呢一生作恶，但是没有恶报，这个原因在哪儿啊？哎，如果你知道轮回，这个原因又找到了，是吧？他这一生他的福报是哪儿来的呀？是前生存钱多，是吧？哎，他这一生自然就不用，你要是前生存钱多，这一生你可以上天做神仙，那就是不用劳动，是吧？广享福。哎，他的原因是在前生的记忆心里头，所以找来找去，这个世界最深的秘密在什么地方啊？就是最深的原因，最根本的原因， 就是每个人的那一团记忆。你做什么，整个过程都不重要，你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想的，留下的这个记忆，这是唯一真实的存在，它决定你后边。所以你不要这个担心说我好心好意什么的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好心好意留的是善念，以后就是善报。那个人说装得很像，那都没用，装的啊，大家都夸他，实际上他心里都坏得很。你放心，恶有恶报，一点都差不了，装没用。那个表面现象不起作用，真正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，就是你所有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，那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。三界唯有心，这个心，这个你那团记忆，这是产生一切现象，决定你所有命运的根本原因。你为什么会生在这一家，他为什么会生在那一家，你为什么会生在这个地方，他为什么会生在那个地方，你科学就更没法解释了，是吧？甚至科学连轮回都不承认，那就更可笑了。什么原因啊？全由你那一堆记忆决定。这个解深秘经呢，就是解开这个深深秘密，就是说世界上最深的秘密就是那个叫藏识。为什么叫藏识呢？所有的记忆都藏在里头。这个藏识的在那个印度话的译音就叫阿赖耶识。解开这个秘密，在无自性相品第五里头，佛说了这么一段话：尔时圣一生菩萨复白佛言。注意，这个在佛面前向佛提问题、跟佛对话的这个菩萨，他说的话呀，所有在佛前说的话都是佛加持说的，就是佛授意说的。这个会上不是随便说的，一般人不敢随便那个。你比如说大家都坐好了，须菩提站起来就问个问题，舍利弗起来站一个问题，实际上都是什么呀？佛一个就是我们叫加持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心理感应。就是说，咱们今天讨论什么问题，你来问。这就开始，都是给我们的表演。所以说呢，在佛前说的话，只要是佛认可的，那都是佛说，都是佛的意思，他是为了配合佛把这个意思说出来。现在这个圣一生菩萨呢，就是跟佛配合说什么呢？把佛的一生讲的法给分成，就是他大的架构是什么，分几个阶段，分三个阶段，就讲这个道理。你看他跟佛说什么呢？说世尊出于意识，就是最初在第一个阶段，在婆罗那斯仙人堕处湿漉林中，地点我们就不说了啊，印度的一个地方，唯唯发去声闻乘者，唯一只是为了发去，就是去就是去向，发心去向声闻乘，就是我想修小乘，我想成阿罗汉的人，唯唯发去只能发小乘心的人，以四谛相转正法轮，讲苦集灭道四谛，虽是甚奇甚为稀有，虽然呢是很少有的，在这个世间，在佛出现之前没人讲小乘法，没人讲佛法，非常少有，一切世间诸天人等先无有能如法转者，就是除了佛，在前边世间的所有人包括天人都没有能讲这个佛法的，别看是小乘法，而于彼时所转法轮，但是呢佛在对小乘说的这个法，说的什么法，我们刚才介绍内容，就是说我们面前这个没有人，没有那个灵魂，你不要为那个不存在的灵魂贪嗔痴争名夺利，你必然烦恼。你要是认为没有那个灵魂，不知道有我，我们用最简单话概括，就是告诉你梦里没人。我们就记住梦里没人这句话，小乘就讲梦里没人，你不知道有我，不知道有我他就烦恼少，你断了我执他就没有烦恼。而于彼时所转法轮，就讲的这个梦中没人，有上有容是未了义，就是说这佛现在讲的这个梦里没人呢，有上有比他高级的理论， 还没说有上，就是说不是广梦里没人，实际上梦里这个法也没有，这还没讲了。有上还有比它更高的法，有容就是它还有地方放法，就是说给你才讲了这一点，这还有好多的地方还要补充其他法了。有容是未了义，什么叫了义？了是完成的意思，了就这事儿了了，就是这事儿完成了，没这事儿了。哎，未了义就是这法还没讲完，没完，后边还有。哎，未了义就是后边还有话，还有话还没讲了，还有更高级的阶段还没说，是未了义。是诸政论安住处所，是很多争论的安住处所，就是在这个小乘法里头啊，人们会产生很多的争论。我举几个比较重要的争论啊。小乘一开始他为了烦恼佛说梦中没人，你不要为那个不存在的灵魂去烦恼。哎，他修修修，哎，烦恼当然烦恼，我说了人的欲望没止境，他就说就琢磨，哎，这个分别烦恼能不能断呢？他还有一些争论，什么争论呢？就这个无我，这个无我呀，这个是话没讲完的。如果是真的，这个小乘后来他就开始想了，如果是真的没有我，那我就不必修行了，对不对？真的没有我，也没有人修行啊，那我还学小乘法干什么呢？这还是得有一个，虽然没有人们说的那个灵魂，那个找不着，但是总得有一个真的我吧。佛就告诉他说，你这个我是个假我，哎，那总得有个真的我吧。你看他就开始，这就是正论，就是证明什么呀？他会产生问题，还要问佛法。这佛他只要到这个阶段了，他相信没有灵魂，没有这个人我了，他就会问：那我真我是谁？佛就开始给他讲大乘法，就讲到真我是你那团记忆，轮回是谁在轮回啊？是这团记忆在轮回。哎，这个记忆一会儿做人的梦，一会儿做天的梦，哎，在这儿做的幻梦境，记忆是你，心是你，识是你，哎，有真我。这个是跟小乘还没讲，说那为什么那时候不告诉他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啊，他我执非常重，这个时候是要让他去我执，说没有我，你再把我执还没去，他还执着有我的时候，你再讲有个真我，他就更不断我执了。所以这个讲课呀，要分阶段对治他的问题，要把这个教法讲得尽量精简单，尽量小，解决了他的问题就行。就好像我们现在小孩问好多问题，说我是从哪来的呀，你不能给他去按那个生理课去整个讲去，是吧？他听不懂，哎，你越弄问题越多，你就给他编一个那个简单的回答，说啊，街上捡来的，什么这个什么是叫充费这个送的什么，反正是他觉得哎有个答案，哎行了，什么网上下载的啊，现在小孩们哎他去玩去了，就解决问题就完了。所以呢这个，但是呢他长大了，他问题就来了，就是是诸正论安住处所，就是说他仔细一想啊，这里头有问题，哎，假我没有，真我是谁啊？你还得接着说。所以他后边呢，他提出问题来，后边还要接着说。世尊昔在第二世中，到第二个阶段了，这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他提出问题来了。唯为发去修大乘者，只是为了发去，就是发心去向大乘，就是大乘是要成佛，小乘的目标是成阿罗汉，就是我断了烦恼就完了。哎，他不要求从梦中醒来。大乘是什么呢？要成佛，佛的意思，佛陀这个译音的意思是觉者，觉醒的人，就是从这个称死长梦当中醒来的人，哎，这就是佛。所以呢，发去大乘就是说我发心要成佛，发心成佛在佛教里头有个名词叫发菩提心，菩提意思也是觉悟，也是发菩提心，就是说我发心要觉悟，要从梦中醒来，哎，所以要给他讲面前是梦，我要从梦中醒来，发了这个大心的，我要成佛，我要成觉者的人。 给他开始说第二式说法，说大乘法。大乘法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一，一切法皆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本来寂静，自性涅槃。这是大乘法的内容。这个大乘法是什么内容？般若经的内容。什么叫一切法皆无自性呢？就是梦中看到的一切法呀，都没有自己，都没有自性。这个性跟体跟相相通，就是你看到这个性，一般情况下可以换成体，换成相，这三个字是相通的，你理解意思就准确了。一切法无自性，就是一切法无自体，一切法无自相，一切法没有自身，一切法没有自己。说一切法都没有自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说如果我们这梦里的一切法都没自己，桌子这儿没有一个真实的桌子存在，人这儿没有真实的人存在，房子没有真，就是山和大地都没有真，都没有自体，那就有什么呀？就有一个假象。哎，就是你梦里都看到这有山这有河，都只有一个梦幻的假象，实际上没有一个真的山真的河的那个自体在哪，自身在哪，就这个意思。意思就是说梦里的一些法都是假的，没本身，光有一个表面现象，光有一个幻象。哎，一切法无自性，一切法都没有自体的话呢，它就无生无灭，就是从来没有生出来过，也没有消亡。你比如桌子，我们如果认为真实存在一个桌子，才会说这桌子生产了，然后呢过几百年烂掉了，没有了，灭掉了，有生有灭。佛说梦中的一切法呀，都没自体，都没那个东西，所以一切法都没有生没有灭，就是梦里都是假象。你看到老王了，梦里的老王没那个老王，老王也没生出来，他也不会死，无生无灭，就是说梦中一切都是假象。本来寂静，就是你看着梦里挺热闹，在这折腾，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？是什么都没有。寂静的意思，本意是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在佛教，这个不光是佛教，在印度外道大家通用这个寂静。寂静是意义，它那个意音叫涅槃。什么叫涅槃呢？就是寂静的意思。寂静的本意是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在他做涅槃境界用的时候，就是指一切法都灭掉。就是你比如说信经说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就是把一切五蕴，你梦没有了，照见五蕴皆空了，一切法都没有了，这就叫究竟涅槃，正道涅槃了。哎，从梦中醒来了，没梦了。所以这个寂静的意思是一切法空，哎，什么都没有，这叫寂静。说梦里这一切法啊，看着挺热闹，它本来寂静，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什么都没有。你要是认为有就错了，上当了，你就该烦恼了。哎，自性涅槃，他们的自体，就是刚才说这一切法的本身呢，都是寂静的。涅槃跟寂静这是一个意义，一个意音，它俩是一个词儿。哎，自性涅槃就是它的本身都是不存在的，都是空。哎，你看心经是不是就讲这个道理啊？说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是把我们梦中一切法分五份，哎，然后十八界皆空，哎，把它分从另一个角度分十八份的话，十二缘起是从时间序列上，那个五蕴十八界是横断面，我们这一切法分十八类，分五类，那个十二缘起呢是时间序列，三世上一辈子，哎，这一辈子到下一辈子，是从时间序列上把我们一切法概括上，都是概括我们梦中一切法。所以心经就是讲梦中一切法都是空，你把梦中一切法都空掉的时候，到最后苦集灭道是梦中佛说的四谛，是吧？是佛法，梦中的佛法也是空。为什么呀？是佛化身入梦，一个假象给我们梦中的表现，这还是空。就是你要想从梦中醒来啊，不光把梦中法空掉，把梦中佛说法的那个也空掉，但是它有一个顺序。你听佛说啊，这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这一切都是空，你先学这个，先建立梦中的佛法，用这个梦中佛法听懂了之后，用它知道这一切都是梦都是空，把佛法之外的梦都空掉之后，这个佛法就没用了， 因为你学这个佛法是空这个梦的，你知道梦都是空之后，你说一切如梦，一切皆空，没有问题了，这个时候这个佛说的这个佛法就没用了，这个时候再把这个佛法也舍弃也空掉，你就把梦中一切法都空掉了。后边心经就说了，是叫无智亦无得，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有知，不要有对梦中法的认识了，无知亦无得，也没有所看见的东西，不起眼耳鼻舌身意的知，无智亦无得，就是能所双亡。那个打坐的时候我们有那个经验啊，叫物我两忘，坐着坐着猛一醒，哎，刚才我想什么了，什么也没想，我也忘了，物也忘了，物我两忘，能所双亡，能观察的我也断掉了，所观察到的法也没有，这就叫无智亦无得，能所双亡，梦中一切法都空掉了，以无所得故，梦中一切法都空掉了，究竟涅槃，一下看到三界唯有心。哎，这是般若经说的意思，心经就是这么讲的。所以核心意思就是，还是我说的佛法大意，就是说什么呀，面前都是梦，都是空，从梦中醒来，正到见到真实。哎，注意般若经啊，是以隐秘相转证法轮。什么叫隐秘相？就是这个里头还有东西没说，还有什么东西没说呀？世界的真相是什么还没说，光告诉你说这是梦，这是假的，你把假的都空掉就见到真的了，但是真的是什么还没说，这叫隐秘相，就是说还没说完，还隐藏着东西没说，隐藏着真相没说，光告诉你说这是假象，你要把这个假象空掉，要从梦中醒来，这叫隐秘相转证法轮。虽更甚奇，甚为稀有，虽然比起小乘法来啊更少见，是吧，说这整个是梦，你梦醒了就能见到真实，这法更少见了。哎，刚才说那不是好多那个古今中外大德都意识到这是梦吗，但是他不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，而且他是什么呀，怀疑，就是他认为现在跟梦是没有区别的，但是究竟是不是梦，他也因为他既不能确定它是现实，也不能确定它是梦，他只是说这很可能是梦，他不能确定，他更不知道从梦中醒来的方法，因为没有人醒来过。哎，你必须醒来的人才知道醒来的方法，所以呢梦这个就是那是各个大德就是佛法之外的呀，他猜到了，但是他没有办法，不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，不知道怎么证明这是梦。所以佛说的这个大乘法呀更为甚奇，是甚为稀有，更少见了，而于彼时所转法轮，但是这个二十般若经转的法轮呢亦是有上，还是有比它高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般若经只讲梦中一切法是空，是假的，你把它空了就能见到真实，但是还没讲什么呀，真相，世界真相还没讲，所以还是有更高的法，有所容受，就是还有法没讲，还犹未了义，还没讲完，是诸正论安住处所。什么正论呢？这就是如果你光知道这是梦的话哈，你实际上是很难相信面前是梦的，就是你不确定，你要是知道说你肯定就会问说这如果是梦的话，这个梦是从哪来的，人们肯定要问这个。哎，那你只能说这个梦是心做的，是吧，是心做的。哎，这个心在哪儿？心一定在梦外，你梦外的心才能做梦，你梦里的东西都不存在，都是假的，你不可能是梦里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来做梦，是吧，一定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心做一个假的梦。你所以他这一问你就得讲什么呀，真有心，心能做梦，从心不做梦了，心就见到醒了，就见到真实了，你必须要讲真实。所以还是有争论处所，就是说还有问题你还得回答。哎，什么问题？主要问题就是说这是假的我相信了，真的是什么，这是个问题。所以呢只要人提出这个问题来，他说我梦醒了见到的真相是什么呀，这就开始说第三世说法。世尊于今第三世中，就是这个解深密经这个法会上，今就是现在这个法会，就是第三世说法，就是最后阶段的说法。 普为发去一切圣者，这个解深密经把世界的最深的秘密都讲出来的这个经，可以为什么呀，普遍的为发去一切圣者，它也可以对小乘讲，也可以对那个第二识的学般若经的刚发菩提心的人，刚发大乘心的人讲，还可以对已经学大乘学到最后阶段的人讲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了义经，它讲的是最后的真相。哎，甚至你要是从表现上说，有很多人呐，小乘也没学，中观也没学，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下就来学唯识，都有可能的。说这他怎么把前两个阶段放过去了？你记住，那两个阶段是从理论上说是三个阶段，但是对具体的一个人来说呀，他是一，他能从哪个阶段学，是由什么决定呢？由他上一生他已经学到什么阶段决定的。他上一生已经学到三十阶段了，他就跟这个说三十阶段的这些人有因缘，他一投身就跟这些人投身在一块了，这些人一学三十说法，他立刻就学三十说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水平已经达到这个地方了。这个在佛教里头也是有很多的，像六祖打柴的孩子，一个大字不识，他一听金刚经就想起前生，他就知道我是修行人，我师父在那个五祖是吧，他就要去找五祖去，他就看到他前生了，他因为他前生有这个基础，有这个记忆。哎，所以不是说一个人这一生学必须从小学，不是这样的。哎，你那个你前生达到什么阶段了，你有什么因缘，这一生呢一下就从那个或者第一阶段或者第二甚至第三阶段都是。有很多人就是一学佛就，现在有很多人就是一学佛直接就学唯识。哎，因为他有这个基础，有这个因缘。所以这个了义法是可以为发去一切乘者，就是所有的人。你看现在那个就是我们讲唯识啊，很多人都是从来没接触过佛法，哎，一听唯识很入门，一看为什么这个唯识有一个最大特点啊，跟唯识跟所有不了义经，就是所有其他宗的一个明显的区别是什么呀，只有唯识是完全把道理讲得非常细，逻辑推理非常严密的，就是所有问题都回答清楚了，因为它了义，所有的答案都有，只有唯识是这样。所以玄奘能在印度开悟者大会，除了唯识其他宗都是不能回答所有问题的。哎，你比如说禅宗，禅宗叫不立文字直指人心，没有中间过程，顿悟，很不好入门，它不讲逻辑不讲推理，哎，顿悟你就不好入门。哎，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上个世纪啊，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不约而同出现一个普遍现象，上二十世纪中外古今中不是古今了，就是中外同时发生个什么现象啊，都研究唯识。怎么回事啊？因为现代科学发展之后啊，培养了人们严密的逻辑推理习惯，你从小学物理化学什么公式推理啊，受到这个就是古代这叫阴明，古代的逻辑叫阴明，哎，是要专门上那个大学才能学的。现代人呢，等于中学小学就开始这个逻辑训练，培养了人们严密推理的这个能力。佛教里头有人对佛法感兴趣，他看禅宗，这顿悟怎么悟啊，不知道，这个入手进不去，那个入手进不去，一看唯识，发现唯识是什么呀，一步一步推理解得非常严密，跟现适合人现在的逻辑推理。所以呢，在中国南京叫支那内学院，杨仁山老居士，这个从日本取回这个中国丢的佛经，金陵刻经处刻经，然后研究唯识。北京跟他不认识没联系，北京叫三师学会，韩清静老居士研究瑜伽师地论，哎，把给瑜伽师地论做了一个解释。是这个四川也有一批人，国外呢，俄国、美国、德国是研究佛经的一个，为什么呀？那个梵语啊， 梵语跟德文特别接近，梵语是那个印欧语系，哎，所以德国人研究梵文是这个最那个精通的，所以他研究这个研究佛学的这些呢，都同时就是现代人呐、啊，他喜欢看这个，看唯识能看懂，哎，逻辑推理严密，一看学你就学吧，清清楚楚。所以全世界上个世纪，同时爆发唯识热，哎，一直到今天，就是这个讲唯识的呀，他能把道理全说清楚。结果这个唯识呢，普为发趣一切圣者，就是说什么人都能学，哎，不懂佛法的，一看唯识，也照样学。依一切法，原因就是因为唯识，你要什么答案都有，把一切道理都讲明白了。唯识讲什么呢？讲一切法皆无自性，无生无灭，本来寂静，自性涅槃。注意，有人说这不就是那个般若经说的内容吗？他也讲梦中法，一切法都是空，但是他多了四个字，多了后边这四个字，叫无自性性。有人说无自性就是般若经啊，是，般若经是只讲无自性，就是说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本身，都没有真实存在的自己，这叫无自性。多的这个性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无自性它有性，它有体，它有相，就是这个无自性的东西啊。说梦中一切法都没自性，说梦中一切法都没自性的这个真理，它有自性，它有自体，它有自相。它的自相在哪儿啊？在佛法的记忆里头。就是你知道这一切法无自性，这是佛法，这是大乘佛法的道理。这个道理从哪儿出来的呀？从你的心里出来的，从你学习佛法的记忆出来的。这个无自性它存在在哪儿？它的自性存在在哪儿？就存在在你的学习佛法的记忆里头，存在你的心中。所以这个无自性的性，这个就是无自性是一个真理，一切法无自性可以概括，就是这三个字加上这三个字，一切法无自性，把中间舍掉，一切法无自性这六个字概括了般若经的全部真理。般若经就讲这么一句话，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己，哎，都是只有假象，都是空。这是这个真理，它有性，它有相，它有体，在哪儿？在你的心里。三界唯有心，就多在这儿。所以呢，以显了相转证法轮，就是把那个一切法的最深的原因说出来了。什么呀？你的心识是真实存在的。三界唯有心，万法唯有识，这个是你一切法的体，一切法的相，一切法的性。哎，性是属性、性质、特点的意思，它是一个叫什么呢？概念，是我们人总结的一句话，一个真理。但是这个体跟相都是具体的存在，这个性字就通这三个字，就是真理也在，它也有体，它也有相。这个真理的体跟相在哪儿？在我们心里的记忆里。哎，你这个真理，你要说这个真理，从哪儿发出来啊？从你的心里头发出来。哎，这就是三界唯心，把这个三界唯有心的心告诉大家了。唯识讲三界唯有心，万法唯有识，这就是以显了相转证法轮。显了什么了？把那个最深的秘密显了出来了，告诉你了，世界上只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，一切唯心造。哎，你改变了你的心，你的梦境就改变了，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，你不用去操外边的心，你就改变你的心，你的梦境就会改变。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，其他的这个就是整个你看升起的这个梦啊，完全是由你的心升起来的。哎，这个如果具体讲这个原理，说你怎么升起来的，怎么受其他众生心的影响，这个是讲唯识的那个心的运行机制，这是另外一套大道理。我们今天先光介绍这个佛法的一个大概的这个三识的大概内容，我们先这样介绍啊。就是三识呢，是把所有的 秘密都说出来了，以显了相转成法轮，把最深的秘密，就是真实存在的唯有心说出来了。第一甚奇，第一就是最，就是最高，最为稀有，到头了，没有再高的了。于今世尊所转法轮无上无容，再没有，说完了是吧，了义说完了，没有再高的了，无容，再没有地方放了，哎，没有法可说了，是真了义。为什么叫真了义呢？说还有假了义啊，是这个了义啊，也是相对而言。你比如说刚才说了，说这个中间二十般若经不了义，为什么呀？他光说空没说什么有，哎，跟唯识对比他没说完，就是光说了面前是假的是空，没说真的有什么，跟唯识对比他是没说完不了义。但是他跟那个小乘对比呢，他就可以说什么呀，了义。怎么讲了义呢？小乘只告诉你梦里没人，他没告诉你梦里没法。到这个二十般若经呢，不但告诉你梦里没人，也告诉你梦里没法，告诉你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，一切都是空，梦面前都是梦都是空，这个真理他怎么样啊，说完了，哎，他说完了，他比小乘了义是吧。小乘只空了梦中的一个法，空了一个人，般若呢不但空了人，而且万法皆空，所以呢他把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这个真理讲完了。所以跟小乘对比他是了义，小乘是不了义，小乘只说没有人，没说没法嘛。再拿小乘跟世间法对比，不知道这是梦，把面前当真的对比，那小乘又比世间法怎么样了义，就是你还不知道这是梦，还把这当真，整天的东奔西忙，烦恼永远不断，你找不到这个解决烦恼的办法，是不是啊？你这就等于是没办法。但是小乘呢，他能给你断烦恼，他告诉你一个真理，说梦里头没有人，你不要为我烦恼，哎，他真的能断烦恼。从这个说他能八风吹不动，能断烦恼这一点来说呢，他真的能断除烦恼，他真的比那个世间法呢要了义一点。所以这个了义不了义是相对而言，所以到最后这个唯识佛就说是真了义，这回真讲完了，真讲完了。你比如说佛讲般若经，也会对那个学二十说法的人说，般若经讲完了，哎，我今天心经，哎，就是这么个内容，金刚经今天讲完了，给你总结一句话，一个颂的，叫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好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你们就应该把面前一切法当作梦一样来观来看就行了，想成佛你就老是一看哦，面前是梦，面前是坐如梦观，就是成佛的方法。哎，说我般若经讲完了，哎，这也可以说了义，相对而言。所以这儿佛说了一个，说讲到唯识才是真了义，这回是真完了。哎，就好像那个小学也是，老师说我们这课讲完了，好，你们毕业了是吧？也说是个了义是吧？讲完了，哎，一个阶段一段也可以说了义，这回是真了义，真讲完了。非诸争论安诸处所，不是争论的地方了，就是你学了唯识就没争论了，就是你在这里头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把所有的答案都给你了，所有的情况全说清楚了，哎，没有这个留下疑问的问题。后边呢我想简单介绍一下，就是算了不介绍，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内容就讲完了。后边我想介绍一下，就是说现在是末法流行的很多不正确的说法，不正确的理解，我看就啊
这说法
啊啊，好，简单的说一说。因为啊，说这个佛说的这么清楚，应该是所有学佛的都这不是挺明白嘛，是吧？但是呢现在是末法，外边的人呢很少有人像我这样讲的。为什么？说佛说的这么清楚，他为什么不然？因为什么呢？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佛呀，他把这个他的佛法，每个佛都有授记，授记就是预言，就是告诉你后边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这个每个佛的这个成佛说法都是这么一个过程，都一样。他成佛之后就开始说法，说完成了任务之后他就入涅槃，就是化，实际上是他的化身，就把化身收回去了，哎，回他真身了，就是化身完成任务了，就叫在这个梦里头就表现为说去世了，哎，火化了，入涅槃了。入涅槃之后啊，他的佛法呢还会传留一段时间。他在世的时候跟刚去世不久呢，这叫正法时代，就是人们讲佛法讲的都是正确的。然后就会过渡到相法时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们呢，为什么人们有的人能见佛，有的人呢只能见佛的弟子？这个投胎晚的人呢，就是学佛法学的少，学的差，他跟佛的因缘呢远少，所以他见不到佛，他只能见佛的弟子，哎，就是根性差，学佛法学的少，因缘结的远少，所以只能见佛的弟子。然后再少再少，越往离佛远的投胎的，就是学佛法学的就是根性越差的，到最后呢就只能见佛的弟子的弟子的弟子的，就是传多少代的弟子了。你想，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佛法传传传它是会变样的，我们搞过那个试验是吧，你就我们现在这个人，你对这个人说一句话，你悄悄对着他传过来，不定传成什么样了，它会变样的，更何况是这么高深的理论，他后边有的人就看不懂了，看不懂他就讲错了是吧，他理解错了。所以越往后呢，说正法时代，然后就进入相法时代。什么叫相法呢？就是好像是佛法，看好像是佛法，实际上已经讲错了，不，实质内容已经变了，不是佛法了。最后还有一阶段叫末法时代，末是末尾的末，就是还剩个尾巴尖，就是说佛法的形式还在，但是它的实质内容已经没有人能理解了，最后人们都不懂佛法了，就佛法就没有人信了，就灭亡了。各个佛都是分这么几个阶段，三个阶段，佛给他的授记，这个长短不一样的，人们根性不一样，有的人有的佛呀注释就多少节，哎，那个正法相法时代也是非常长。但是释迦牟尼佛是一个特殊的佛，他发了一个愿呢，就好像我们说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去度众生，他发愿说我要到五浊恶世去度众生。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是一个很苦的世界，我们投胎到这个世界的人福报很差，我们这个你看人的生命只有100年，而且是越来越差的，这个你看这个世界也是越来越乱的，五浊恶世就是很糟糕的一个世界。释迦佛是一个跟其他佛发愿不一样的，他发愿说我要到五浊恶世去度众生，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很糟糕的一个世界。他到这个世界呀，他这个佛法就时间很短，他就只活了80岁，然后他就涅槃了。然后他说他的正法是1000年，相法是1000年，末法是10000年，也就是说他整个佛法存在12000年之后，就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信佛法了，就是都跟佛就是无缘了。这个佛是在公元前6世纪吧，到东汉传佛教传到中国，就是那个皇上梦见一个金人飞行，结果问大臣，大臣说那是佛，然后他派人去取经，开始接触佛法，这是公元前后。然后呢这就慢慢的佛经传进来，一开始传进来的佛经很少，像那个第一个42章经实际上不是佛说的，佛经是什么呢，是五个和尚跑到新疆那个地方西域，他去听那个西域的法师们说法，听了之后呢晚上回来大家对说，我今天听啊说佛说了这么一个意思，哎，记下来，那个说我今天听讲佛说了这么一个道理，记下来，一条一条最后集中了42条，就叫42章经，实际上是一个记录的汇集，哎，然后慢慢的呢就把那个能找到原封的经了过来，经记少，然后翻译的质量很差， 因为那个时候既懂梵文，那个西域文还不是梵文啊，西域是西域语，既懂这个外国文，汉文又很少，又精通佛法的很少，那个一开始阶段嘛，所以这个翻译的质量也很差，所以这个经过了五六百年呐，就是翻译，就是实际上人们对佛法的理解实际上是猜的，叫已知猜未知。这我们学习新东西都是这么猜，是吧？哎，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佛法是什么呀？以老庄的思想、儒家的思想、道家的思想来猜。哦，佛说的这个可能就是道家的这个吧，佛说的这个可能就是老子说的那个吧，是用，这叫格义佛教，就是用自己已知的思想来套佛教。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，但是也是必经的阶段。这么猜猜猜，这就到五世纪啊，这就正法就过去了，就等于说佛正法时代，我们真正的大量的佛经，真正的这个准确的翻译还没到。哎，在五世纪的时候，这等于是前六世纪五世纪过了一千年，出了一个这个就是高明的翻译家鸠摩罗什，他是西域人，哎，梵文也懂，但是呢汉语不太好，但是呢有很多和尚那都是四书五经读的这个滚瓜六熟的，汉文非常好，他讲佛经的意思那些人呢用汉文记录下来，所以鸠摩罗什翻译叫意义，意思，哎，意义就是那些和尚记下来之后啊，汉文写得非常好，文字很优美，但是呢不是特别准确，但是他整个把这个翻译质量啊提高了一大截。然后呢他翻译的经典也很重要，把般若经啊什么都重要的，就他主要翻般若经阶段，他没翻唯识。这是正法时代，等于中国人还没摸着佛法的真意。到相法时代呢，哎，这开始佛经多起来了，也慢慢准确了，什么呀？以老庄的思想、儒家的思想、道家的思想来猜。哦，佛说的这个可能就是道家的这个吧，佛说的这个可能就是老子说的那个吧，是用，这叫格义佛教，就是用自己已知的思想来套佛教，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，但是也是必经的阶段。这么猜猜猜，这就到五世纪啊，这就正法就过去了，就等于说佛正法没很多误解没有纠正过来，这个准确的翻译一直误解到现在。一个最大的误解是什么？就是佛说的一个空啊，我们中国人到现在没有真正理解，说佛为什么说这一切如梦，为什么说这是空，没有理解。你现在去网上看，你去搜，大家讲般若经，讲佛法，讲大乘佛法，都不理解这个空，都猜什么呀？说佛说的这空啊，它不是说没有，实际上这空啊就是有的意思。哎，佛说五蕴皆空，就是五蕴有，实际上面前这一切法都有，都把空给颠倒成有了。你去听，都是这么讲。如果把佛说的空、佛说的无给颠倒成有的话，你看心经不是空就是无，一个有字没有。你把空跟无都颠倒成有之后啊，就等于说这不是梦了，这是真实了，就把佛法的大义给丢掉了。所以说这就是后来到再过两千年，因为中国现在这个现在从到佛到现在是两千五百多年，是吧？哎，还有的说是三千年，那个不管它，就是最短的是两千五百年，都翻过来了。也就是说，传正法时代，中国就没学到真正的佛法；到相法时代，已经这个不准确了、变质的时候呢，中国才开始大量的翻译。所以，中国从一开始误解佛经，一开始误解啊，一直到现在就没很多误解没有纠正过来。一直误解到现在，一个最大的误解是什么？就是佛说的一个空啊，我们中国人到现在没有真正理解，说佛为什么说这一切如梦，为什么说这是空，没有理解。 你现在去网上看，你去搜大家讲般若经，讲佛法，讲大乘佛法，都不理解这个空，都猜什么呀，说佛说的这空啊，它不是说没有，实际上这空啊就是有的意思。哎，佛说五蕴皆空，就是五蕴有，实际上面前这一切法都有，都把空给颠倒成有了。你去听，都是这么讲。如果把佛说的空，佛说的无给颠倒成有的话，你看心经不是空就是无，一个有字没有，你把空跟无都颠倒成有之后啊，就等于说这不是梦了，这是真实了，就把佛法的大义给丢掉了。所以说这就是后来到再过2000年，因为中国现在这个现在从道佛到现在是2500多年，是吧？哎，还有的说是3000年，那个不管它，就是最短的是2500年，已经进入末法500年了。末法这个正法相法末法的定义也说一下，什么叫正法？正法时代是有教有修有正，就是有教，就是佛的那个经教导，佛的言教放在那儿。你看从那个翻译到现在一个字没变，言教放在那儿，有教有修，人们能看懂，说哦，五蕴是空，这一切如梦，我从梦中醒来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我就能涅槃。哎，他能看懂，能照着心经去修，有修有正，正法时代有人正果。哎，在佛之后有谁正果呢？一个是龙树，公元1世纪的时候，印度有一个比丘叫龙树，他证到了初地，从梦中醒来了。哎，他专讲大乘，讲般若经。在他之前啊，和尚们以小乘为主。他从梦中醒来之后，他专门讲心经，讲金刚经，讲般若经，讲能从梦中醒来。这是龙树。第二个醒来的叫无着，哎，是在公元3、4世纪的时候。无着也从梦中醒来了，然后醒来之后呢，他要讲唯识，他呢因为龙树已经把般若经讲很清楚了，他要讲30说法，龙树等于说的是20说法，他讲30说法，他经典少不清楚有问题，他定中升到兜率去问那个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给他讲了一部瑜伽师地论。哎，解深密经就是弥勒菩萨给他讲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其中的一品，就是说在佛的弟子里头啊，三个从梦中醒来的，龙树是初地，无着最后证到3地，弥勒菩萨是10地，10地他现在升到兜率呢，就超过10地了，叫一生补处。什么叫一生补处呢？就是还差一生就能成佛，补处就是好像候补委员，候补佛。哎，还差哪一生啊？就是天人这一生结束了，到人间投胎那一生他就成佛，叫一生补处。哎，离佛最近的这个，这是这几个人呐、啊，都是在正法时代，叫有修有正，有教有修有正，三个人正果。然后进入相法，什么叫相法呢？叫有教有修无证，就是佛的言教还在，经还在，有修人们能看懂，还是理解的，说五蕴皆空，一切如梦，醒了就能成佛。哎，理解的对，这样呢有修。但是呢无证，为什么无证呢？因为根性差了，就是他熏习清醒意识没达到10%，所以相法时代已经没有真正的修行，但是没有人证果了。这是相法的定义。什么叫末法？是有教无修无证，这叫末法。我们现在进末法500年了，就是有教，佛经翻译的佛经一个字没变，还有言教在这儿。无修，为什么无修了呢？他看不懂了。你看他现在理解心经的，说这空五蕴皆空不可能吧，这一切如梦，这就是个比喻吧，这不可能真的是梦吧。哎，他觉得无法理解面前是空，这么真实怎么是空呢？根性差了，不理解了。所以现在和尚讲经怎么讲呢？说这空啊不是没有的意思，空就是有的意思，结果把所有的空跟无都解释成有。哎，他觉得看懂了，能讲通了，实际上没佛法了，变成不学佛的人。你把心经都说成有，那跟那个不学佛的人不一样了吗？我们现在就认为一切都有，学佛学了半天还认为一切都有，等于没学，是吧？没佛法了。哎， 这就是没人看懂佛法了，所以无修。他认为他在那儿修，实际上他观点是错误的，所以他没有真正的修行了，所以也没有正果的。这是正相末法的定义。中国呢是正法时代没还佛经还没大量的传过来，相法时代就是理解还有理解正确的，但是已经没有正果的这个时候呢，佛法大量的过来了。到现在就是连真正的修行也没有了，就是看不懂了，把佛说的空，佛门叫空门，佛叫空网，结果现在我们把佛教的空门给讲成有门了，哎，没佛法了，这就是末法。所以什么在法是有那个佛也受戒证，这叫末法。我们现在进末法500年了，就是有教佛经翻译的佛经一个字没变，还有言教在这儿。无修，为什么无修了呢？他看不懂了。你看他现在理解心经的说这空五蕴皆空不可能吧，这一切如梦，这就是个比喻吧，这不可能真的是梦吧，哎，他觉得无法理解面前是空，这么真实怎么是空呢？根性差了，不理解了。所以现在和尚讲经怎么讲呢？说这空啊不是没有的意思，空就是有的意思，结果把所有的空跟无都解释成有，哎，他觉得看懂了能讲通了，实际上没佛法了，变成不学佛的人。你把心经都说成有，那跟那个不学佛的人不一样了吗？我们现在就认为一切都有，学佛学了半天还认为一切都有，等于没学是吧，没佛法了，哎，这就是没人看懂佛法了，所以无修。他认为他在那儿修，实际上他观点是错误的，所以他没有真正的修行了，所以也没有正果的。这是正相末法的定义。中国呢是正法时代没还佛经还没大量的传过来，相法时代就是理解还有理解正确的，但是已经没有正果的这个时候呢，佛法大量的过来了。到现在就是连真正的修行也没有了，就是看不懂了，把佛说的空，佛门叫空门，佛叫空网，结果现在我们把佛教的空门给讲成有门了，哎，没佛法了，这就是末法。所以现在呢在这个末法呀，那个佛也受记过，说末法时代是什么呢？是邪说横行，正法不行，就是正法流行不开了，但是错误的理解都流行开了，所以现在流行的不是正法，哎，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什么呢？现在竟然把佛的这个三世判教啊整个竟然给颠倒了。这个是在哪儿颠倒的呀？在印度就颠倒了，印度的相法时代就有人把佛说的三世判教颠倒了。怎么颠倒？因为有些人呢，他刚发大乘心，刚学了般若经，他就认为什么呢？我学到了真理，我学到了最高的经典，我学到了了义，他这就叫得少为足，出现了这样的一批人。这批人就给，但是佛说二十不了义，三十了义啊，唯识了义，他说什么呀？他就直接颠倒佛的三世判教。这个人你看，他就说实际上是二十了义，三十不了义，直接颠倒，直接颠倒佛说。在那兰陀寺就出现这样的人。下边我举一个例子，到后来人们根性越来越差了，这个现在反而成了主流，就是颠倒佛说的三世判教的这个说法成了主流。这个说法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呢？在这个印度那兰陀寺有一个法师叫智光，智光论师，他呢说三世判教，他把佛的这个三世判教给颠倒了一下，他说不是颠倒了，他另编了一套三世判教。我把他的内容也说一下，他说第一实教，他说佛说的三世判教啊实际上是这样的，第一实教为小乘说心经具有，他说第一实教他说是给小乘说没问题，他说说什么呢？说心境具有，就是心也有，精神也有，物质也有。用我们现在的说话，就是精神物质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精神物质组成的，是吧？哎，心也有，物也有，心境具有。他说这是给小乘说的。我们先说一下啊，就我们先说一下他的理论啊。这是《阿含经》给小乘说的。第二是叫《般若经》，为大乘之下根。说法相大乘之境，括 空，净空心有。这个法相是唯识的一个另外一个名字，他就说二识是唯识，那个般若成了三识了，他把这个内容给颠倒了。他说二识唯识讲什么呢？讲净空心有，就是我们梦里头啊，外境是没有的，心是有的，也就是说只是物质是没有的，精神是有的。哎，这是二识。然后第三识为大乘上根，说无相大乘之心境俱空，般若经是也。他说到三识说法的时候呢，说经梦里的精神也不存在，物质也不存在，梦里一切法空，了义了。我们把它的内容啊来分析一下。他说的就是说小乘说心境具有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境具有是不学佛的人这样说的。你看我们世间一般定义说世界就是由精神跟物质组成的，是吧？心境具有，不学佛的人就说心境具有。你佛如果对小乘说心境具有，说我们面前一切法都有的话，没有任何意义，用不着你佛说，等于没有佛法，等于你在重复世间见解，用着你佛告诉我说啊，精神也有，物质也有，用着。当然古代说的这个精神主要还是说我们说的那个灵魂，哎，那个精神本体。哎，佛不可能说这样的法，没有佛法，这里头心境具有，这就是世间法，凡夫法，我们不管中古今中外都是说心境具有，对吧？没佛法。二识呢，他说给唯识说什么净空心有，这个是不合逻辑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等于佛说这个梦里头啊，有一部分是假的，有一部分是真的。就是他说梦里头啊，是物质是没有的，精神是存在的，这个是逻辑是说不通的。你这个要是梦就是全空，不是梦就是全有，不可能说这梦里头有一半是真的，有一半是假的，有一半是梦，有一半是真的，对不对？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。而且他错误理解佛唯识说的那个唯识无境，就是唯有心没有境，唯识说的那个真有的心是什么呀？是在梦外的，是正在做梦的那个心，梦里的精神跟物质全是空，梦里的心境俱空。唯识说的那个心呢，是做梦的那个心，不是梦中的心，不是梦中的精神。他不懂这个，他把唯识说的那个心唯有心没有境理解成是梦里头的有精神没物质，逻辑是说不通的。哎，最后说第三识为最上根，说心境俱空，一切皆空。哎，般若经，他说这个了义了。如果这个是了义，三识不是最真了义，最后说完了吗？如果到般若经是了义的话，说心经俱空，一切法空，到这儿说完了，后边没有法再说了。佛经依据说你法经啊，他说叫大乘妙智经，他说我是引大乘妙智经证明我说的是佛说。说怎么我们没听，谁也没听说过这经啊？你把这经拿出来，他拿不出来。就这么拙劣，你很简单啊，你有佛说把经一放，根本不用你说话，对不对啊？说我引了经了，有经，一个字拿不出来，经没有，就造了一个经名，哪儿都说不通，所以这很后边啊很恶劣的这么一种。但是现在呢，人们的根性都差，都不相信面前是梦，都不认为佛说的空就是空，哎，都把佛说的空跟无颠倒成有，现在都这么说，所以呢，就把这个都信这个邪说的这个，哎，现在流行的，你到外边你去看佛讲佛法的都是这样讲，把空跟无颠倒成有，哎，这个就是梦中法都是有的。如果认为梦中法是有，那就不会有从这个梦中醒来再见到另外一个真实的事情了， 人们已经现在就是唯识是佛经里头的最高最了义法，能够现在学唯识的在世界上在佛教徒里头都是极少数。说那个也有不少啊，不少是没学懂，没学懂，真正学懂的非常少。所以呢就是佛的经在这放着，没人能看懂，没人能讲，然后呢大家都去讲那个看不懂的理解错误的末法，邪说横行，正法不行，所以现在末法是这么个状况。简单介绍一下吧，今天其实东西挺多，整个把佛法包括现在的现状都介绍了一下。哎，大家聊一聊。听的时间长了，对。
吕老师全是正法，我要提出来，也没准就是下法或者错法。就是那个无自信信，那就凭这一句就能证明三十教法是唯识无净了。
对。啊，你看他前边有这个话，他说世尊于今第三十中，就是现在讲的解深密经啊，就是在讲第三十。解深密我们说了，解深密是解一个什么深密啊，就是那个世界最深的秘密，就是一个人就是那团记忆，唯识阿赖耶识，藏识，我们每个人就是那，这是世界最深的秘密，把这个秘密交出来了。所以这个秘密就是无自性性，就是无自性的这个般若经的真理，它有体有自相，这个体在哪儿？就是佛法的记忆，就是藏识阿赖耶识，什么叫心识，就是指这个。
它跟二十教法唯一区别就这四个字，
就是多深，无
自性本身是有自体的，有
就是无自性有性，有体有相，在哪儿？在你的心中。对对对对，就是讲了个唯识嘛，就是唯有识，只有识是心识是真实存在的。
那这个解经已经说这么清楚，那个后头那个叫
智光法师，
他没看过这段吗？
看过，他看过，而且他承认，他才按照这个来编他那个，他是知道佛说了三十梵教。佛说了这个了义不了义，但是呢他认为他广学般若经嘛，他认为我学这个般若经就是最高的，他这个这就叫我慢，叫增上慢，就是我们人很容易这样，学到中学了就觉得了不起了，学到大学就目无一切了，是吧？学的越多，感到那个谁，那个我想一下是谁啊，也是古希腊有的那个故事，说那个学生问他说，你那个就是你是不是没有问题了，都那个就是都知道了。他在那个桌上画一个圈，他说你们知道呀是这个小圈里的，所以你们不知道的呢是那个圈外边的，说你们知道这个小圈啊，你们知道的少，你们不知道的就是圈外边那一边啊周长也小。他又画一个大圈一套，他说我知道的呀是比你们多，是这个大圈里头的，我不知道的是大圈外边的，所以我不知道的呀比你们多，我知道我有很多还不知道，你们就是说我现在学的不少了，我不知道的不多，是不是啊？你你越学的多，你知道你不知道的更多，所以这就是那个叫得少为足，就是学了般若经了，觉得哎呀讲真好，他就觉得我这是最高级的了，他就非要把自己学的这个二十说法说成最高，所以他就自己想了一套，就是般若经是最高，那唯识反而是过度的，是讲的不彻底的，他就是自己要把自己学的这个说成这个最高，就是这么，这个心很不老实的。这就是人的根性差，
那他怎么就理解为有实有境呢？就这个，
他没办法编了，他
编着自己
对他没办法，你把般若说心经俱空编成这个最高，你别的就得比这个低点吧，所以他只能这么编， 你然后他说二十怎么编呢？心经俱空，二十说心不空境空，哎，空一半不空一半，这就是比他低一级了哈。然后呢到小乘没法编了，你为识是有心无境，到小乘你再怎么低啊，你只能是心经俱有，他没他编的这个没法编了，他硬编。
实际上他是心观于识，离识
太远。不是，那那个就是一直都有，都跟马列主义差不多。
啊，不，那个时候人啊，不，我跟你还有一个情况啊，就是我们现在啊，你网上大藏经一下载，几秒钟，你想看哪个看哪个哈，都给你译的好好的。古代啊，传找一个佛经非常不容易，都是抄的。哎，都是刻的，那个印度是用那个钢笔，钢就是钢硬东西，铁针刻在棕榈叶上的，哎，抄一部经很不容易的，到哪儿说，哎，你这儿有一部经，哎呀，我借来抄什么呢？很少见到经的，哎，对，所以那个学是不容易的，这些人也很认真，其中有一个后来他的信他的理论的，有一个叫轻便。他就说什么呀，说这个弥勒传这个解释密经传错了，他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般若经最好，他怎么能给他给抄错了，他给说错了。然后他怎么着啊，他入定，他定的功夫很好，他进入一个山中入定，我们现在这个肉眼啊不理解，天眼能看到的，他到那儿，他让山神，你把山打开，我进去，我进一个山洞入定哈。他要等弥勒下生成佛的时候，他要亲自质问弥勒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讲三十梵教？轻便律师有这样的这个做法，就证明他求真理啊还是真那个很真诚的，但是呢就是善根不够，智慧不够，他理解不到。哎，对，
那这个龙树他没研究过这个
为师，
他一直就是研究中观吗？
不，龙树研究过为师，为什么呀？龙树正出地是在龙宫正的，就是龙树一开始学了小乘法，他说这个没什么呀，很简单呐、啊。哎，这个时候那个叫什么菩萨，大龙菩萨啊什么，就说哎你来，给他领到龙宫里头，领到龙宫里头呢，他们那些人神通都有，定功都有，领到龙宫里头说你看吧，一看大乘经，那华严经是龙树给那个他那个看的量非常大，出来只给写出来很少一部分。华严经就是讲什么呀，三界唯心万法唯识，就是华严经讲的，一切唯心造，觉林菩萨记，哎，什么欲知什么这个什么一切唯心造，哎，这都是，所以龙树懂唯识，他是学了唯识他才证到的初地。哎，但是呢他出来之后，因为当时天下呀都是学小乘的，所以他弘扬佛法第一步他先得讲大乘的初级阶段，就是金刚经般若经，唯发去大乘者说，就是发菩提心，我要转小向大，我要学大乘，你得先讲二十说法，先告诉他这是梦，这是空，他信了这是梦，你说服了他之后，他才会问，哦，我那梦醒了真有什么呀，才学三十说法，这是有这个次第的。所以龙树他讲一开始讲大乘只能讲般若经，他不是不懂，他是众生的根性，只能告诉你发菩提心这是梦，哎，你从这梦醒了才能解脱，哎，小乘没有真正解脱，小乘没从梦中醒来。在楞伽经里头啊，佛明确的就告诉我们说，法华经是告诉我们说，小乘证的涅槃不是真实涅槃，哎，是我方便说法，我给他们变化了一个化成，不是真的涅槃成。到楞伽经就直接告诉大乘说，小乘证的涅槃是什么呀？是一个定果，就是入了一个灭尽定。灭尽定是把显意识跟潜意识都灭掉，就是一切意识都不起，第七识都不起，就是等于是入了一个就是叫什么呢？无想。比无想定还深，无想定是前六识不起，这个灭尽定是第七识，就是潜意识都不起，入了一个常定，八万大劫不起，当然断烦恼了，但是不是真的涅槃，是一个定果，定果你的定的种子定力 用完之后他还会出定。在楞伽经明确告诉，就是小乘住的是定果，不是真实的涅槃果，只有从梦中醒来才是真实的涅槃果，才真的度一切苦。哎，
你好，我问一个问题。
哎，好。
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空和有的关系，现在很多人把空说成有，那现在说就是说的那个性空妙有是这种说法的代表？
真空妙有。
真空
是这样的，这个我们学传统文化的有的可能知道，真空妙有这个词儿啊，就是王弼解释《道德经》用的话。这是解释《道德经》用的话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老子的思想啊是无能生有，哎，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什么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他这个无是什么呢？是老子这个无，这个道，道生万法嘛。老子这个无极，这个道，这个无啊，不是没有，不是没有，这个真空是妙有。这个妙有是什么呢？是我们一般人看不清，看不见。你要是就是他这个无能生有，这个无不是没有，这个无是有，但是呢他一般人看不清。他是这个说法描写是呼吸恍兮其中有物，恍兮呼吸其中有相，是吧？哎，就是看不清，但是里头肯定是有东西的，否则他生不出有来。所以老子这个真空妙有解释老子道德经是对的，因为这个无不是没有。当时我不是说嘛，一开始说佛说这个空性涅槃是什么呀，当时翻译直接就用无极翻译，就用道德，就用无极翻译，当时那个涅槃就翻成无极。哎，然后说这个无极，佛说的这个空啊，它就不是没有，这个无也不是没有，哎，真空妙有。这是用老庄思想来隔译佛教这么搬过来的。哎，实际上是误解的，实际上佛说的这个空啊是真的空。佛说五蕴皆空是说这个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你把这个梦空掉，无智亦无德，以无所得故，你梦必须空得一干二净，你才能究竟涅槃，从梦中醒来。它是真的空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个误解。一直到这个误解，到现在和尚们还经，哎，还这么讲，还这么讲，所以这个误解一直没纠正过来。
那你像讲空中的，一说到有，也觉得心惊胆战的。就是那个般若经，就一切法空。那真正谈的有是有什么呢？
般若经是不谈有的，因为般若经的任务就是告诉你说，我们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彻底空。它叫毕竟空。什么叫毕竟空？就是彻底，完全彻底，一点不剩。那个龙树说什么叫毕竟空？叫无有一余。就是你要空的一点不剩，你剩一点你从梦中都醒不来，是不是？你必须把梦全部空掉，它叫毕竟空，它是真的空。所以般若经啊，所以不学，我刚才说了，你不学为实，你大学的课程不学，佛法还没学完的时候，你理解二十说法般若经你理解不了。因为什么呀？你不敢空，害怕。你像他那个谁，这个智光说的，这个说最高就是心境俱空，一切皆空，谁敢相信啊？他自己都不信。为什么呀？他实际上在跟为师这个吵架的时候，他说我们空得彻底，心境俱空，一切皆空啊！你还有心，你没空，不如我空得彻底。他敢空吗？他为师一句就把他堵住了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不是完空吗？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呢？什么都没有是完空，这个在佛教里头也是大家都知道，完空见肯定不对。你要说什么都没有，完空见，这肯定是邪见。他也不敢，那他又说自己说我心境俱空，一切皆空是最高法，他怎么解决呀？实际上他后边还得用这个颠倒佛法，叫空不是没有，无不是没有，说一切空实际上就是一切有，又把他自己的那个，就是吵架的时候他说他一切空，到他自己那儿他又颠倒回来了。哎，现在都是这么讲，因为他要是不颠倒这个呀，他也知道完空肯定不对，所以他你不学为实啊，你真的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梦中都是空。 因为你不知道真有什么，你不敢空这个假的。
那个所谓是缘起的假有。
对，缘起的假有，假有就是空。你梦里嘛，假有，假有就好像我给你假货，假货就是没那个真东西，哎，没那个不起那个作用，假药吃了跟没吃一样，是吧？假钱，哎，你说我有一大堆假钱，等于没钱，是吧？哎，所以你说我做梦娶媳妇儿了。谁也知道你媳妇儿一根头发你都没取来，是不是啊？假象就等于没有。哎，
说如果要说不学为实，那就成了反空间。
不，他实际上不敢，他就是说他话是这么说，他说你看我心经俱空，我一切法空，比你空的彻底，只是吵架的时候这么说。等着你要问他说你是完空吗，他说不是。为什么不是啊？他说我说的空不是没有，我说的空就是有。哎，对呀，就是矛盾呐。
就是要这样的话，
如果不接上三十的那为实有心的话，那这个空中到这儿结束不就成完空？
对，所以说他这个理论上都说不通，逻辑上都说不通，自己都成立不了，所以这就是智慧不够，很容易反驳的。当然了，是你知道正见，你知道真相的，那就是一看这全是错误，哎，很容易反驳。但是你不知道正见的，哎，他还就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。你看小乘是心经具有，那根本不是佛法，心经具有哪是佛法呀？我们现在唯物主义教科书就是有精神有物质组成世界，是不是啊？有那根本就不是佛法，所以他没法编不出佛法来，佛法编不出真东西来，哎，然后说唯识是心有境无，那就是说一半是梦一半不是梦，那佛就不应该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那就得说一半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是吧？哎，你这梦里头还有一半不是梦，那逻辑都说不通的，是吧？然后他夸自己是心经俱空，他敢空吗？哎，他不敢空。他如果真的是真的堕入完空啊，那佛说过这个话，真的堕入完空叫诸佛所不化，就是一个人如果真的相信世界上什么都没有，佛都对他没办法。因为什么呀？他认为什么都没有，你佛也没有，什么都不听，他也不用守戒，他也不用修行，什么都没有吗？这个在世间也有这样的人，叫虚无主义。哎，有很多虚无主义到最后就是自杀，因为他觉得这世界实在没意思。哎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世间有很多人能认识到什么呀？面前是假象，哎，面前不是真实的，这个他有好多证明。但是他不知道有真实，他就认为这都是假的，闹了半天都没用，有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虚无主义有这样的。但是这个呀，说老实话还是有一定水平的，因为他确认面前是假象，这个还是对的。达到这一步的人都不多，像这个智光他也达不到这一步，哎，因为他达到这一步，佛教徒立刻就说你完空见，立刻的就没话说了，所以他还必须怎么样，把他的空跟无颠倒成有，他才能就是说我不是完空见，就是完全一套错误的说法。你课程都没学完，大学还没学，中学生就在那儿牛起来了啊，我老大，我学的最高，很可笑的。我们就是说水平越低啊越狂妄，叫无知无畏。哎，一个和尚在香山住，一个小男孩上小学了，学了大概一个多月之后，这个和尚看他了，说哎，学了几个字了？学完了。这个和尚一想，说的对，学完了。他的印象就是什么呀？老师教的我都学完了，他不知道还有。哎，他就觉得学了几个字啊，学完了啊，老师教的都学完了。哎，他不知道还有字没学了。哎，所以越无知越无畏。哎，很不奇怪这个事儿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